啊，在同时下游的中间也要进入这个补充，进入到这个需求旺季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整个特种部会在三季度迎来一个量价提升，那包括这个国际后台，包括中台科技，包括红河科技，都会有这种短期的特种部提价带来的这个中长期释放。那我们刚刚也是更新了一版明年的这个业绩啊，就是中台和国际后台明年都要看到接近100亿的业绩，然后红河科技呢甚至也会看到这个140亿的这种业绩目标。所以整个特种部的这个，包括普通部，包括特种部的这个盈利预期，其实是在不断的上修的。大家要接受这个量价上修，然后景气度持续上行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行业甚至是处于在越涨越便宜的这个阶段。那像这个特种部领域里面呢，红河科技就是气度嘛，这个最紧缺的。低热膨胀部的龙头啊，买最紧缺的产品就应该买红河科技，然后买生意科技的上游产业链或者买二代部的龙头应该买国际富材，然后买这个全品类电力啊，就一代二代四部六部都能够用的应该买这个中材科技。当然像我们之前一直推荐的小票产地标志这个山东摩仙啊，我们觉得后续它的这个产地计划逐步清晰之后啊，市场也会给予这个充分的定价。那么进一步的呢是这个山东摩仙之外呢，进一步的是私募基相关的这个标的，包括一些小的这个电子厂的企业啊，私募基这个东西持续紧缺，虽然国产化我实现国产化还任重道远，但我们也要相信这个中国企业在一年或者两年以内这个弯道超车后发追赶的能力啊。你如果说短期这个季度内啊，哪家国产企业真的这个把628部甚至特种部的CPG搞明白，完全可以替代风险的，我觉得啊大概率是吹牛。但是你如果拉长到一年的时间维度呢，我们觉得是要相信国产企业的这个后发追赶能力。那这个国产吃鸡的这个核心标的其实只有一家了，就是这个泰坦美特，就是这个他刚刚和这个永冠新材签订了这个销售吃鸡的这个这个订单嘛，它陆续的产生了一些这个吃鸡的订单收入。所以呢我们理解后续整个电子部这个吃鸡领域也要给予这个泰坦股份一定的这个宽容，给予泰坦股份一定的这个信心那我们除了这个泰坦股份呢，还有一些这个中小的新布局的潜力黑马啊，这就包括永冠新材，包括这个平安电工，包括这个这个智捷微鲜等等这些标的。但是我们觉得首先龙头的这个行情都没有走完，今天只是一个正常的超涨啊，也就是超涨就是加速涨之后的正常调整，就是一个重新上车的好机会啊。那么这个龙头还没有涨完，弹性的标的、补涨之强劲标的后面也会有比较大的空间那这是我们对整个多边电子布板块的一个观点的汇报。那我这边就做以上的交流我是东方红人的电台安吉斯郝斌，那我把时间再交还给主持人，谢谢大家。
哎，好的好的，感谢郝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汇报，对这个电子部波纤这一块的一个这个观点。然后接下来由我负责生化化工的春涛来汇报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是这个电子树脂这一块，那大家之前也关注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变化，本身树脂这边也在迭代。但是不像这个电子布这一块可能产能端受到比较强的一个限制，那树脂这边的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所以可能从这个逻辑上去看，这一块更讲究的是这个量，包括这个客户的卡位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在价格这边呢弹性相对比较弱一些。当然可能前段时间大家也关注到像 PTO 这些产品也出现了一些小幅的这个底价，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原材料这一块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顺价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以这个量来这个以量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 然后在这个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产品，就技术迭代带来产品变化的岗位，包括这个核心客户的一些岗位去看的话，那国内之前大家关注的里头还是这个中材科技，包括还有像这个深圳集团啊。那从两家公司的这个扩产情况去看的话，东财的这个三山项目在逐步进入到这个生产阶段啊，之前可能束缚住公司这个量的一个释放的这个产能限制就逐步这个打开了。那往这个三季度乃至尤其是往四季度去看，随着这个煤山项目的一个量的这个释放，那公司高速数值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包括这个出货量也会迎来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啊。尤其是对于公司来讲，在碳氢树脂这一块仍然处在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尤其是随着这个马九这个产品的后续可能鲁迅这边的这样的量产也啊，那整体这个产品的价值量也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啊。所以对于这个树脂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后续龙头还是这个东财。那对标这个其他的这个产品品类去看，包括像铜箔、电子布这些，其实都有这个千年史诗的这样的一个龙头。那对于这个树脂这一块，未来我们觉得也会出现这个千年史诗的龙头啊。那可能相对确定性比较高的、最快的还是这个东财科技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财这边啊，后续可能也是要往这个至少往千亿以上去看啊。叠加着这个煤山这边，后续如果全部去打满的话啊，实际上整体的这个产值，按照这个碳氢这边可能按这个马发数据去算的话，可能也要到五六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啊，带来的后续的这个业绩实现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对于盛泉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觉得后续可能还是一个这个跟随啊，就只跟着整个 TCO 这个板块量这样的一个波动吧。然后之前可能同时也汇报啊，对于后续的行情时间内的看好啊。那对于东财来对于盛泉来讲，之前在这个碳氢啊，包括境外的这个客户这边相对比较落后啊，那短期内可能是一个这个跟随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但随着这个后续如果一旦这样的一个边际的这个突破，那可能公司的这个新一波的这个阿华的这个行情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两家数字公司呢，可能还是去关注，有持有的话继续持有。然后另外这个位置呢，可能在数字这一块也是建议可以买入这个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像中化国际、九合科技这些比较低啊。这是这个数值这一块。然后硅粉这一块去看的话，联瑞的就到目前这个市场都还是这个联瑞新材啊。那对于联瑞这一块来讲的话，我的观点是跟这个盛泉这边还是类似的，因为它现在受限于这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话，就它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深圳科技这一块。对于这个相对核心的实际客户这边啊，目前暂时还没有取得这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啊。所以短期内啊，大家的预期之前其实也是比较充分的，就后面可能跟随板块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这个走势。然后如果后面在这个碳氢，包括甚至可能其他地区的这个重点客户有突破的话啊，那它会迎来自己的这个新一波的这个情况。那这里面呢，硅粉这一块，我们现在也要重点再推荐一下这个之前也是持续推荐的一些科技。就除开它的这个核心的产品前置屏这一块以外呢，在硅粉这一块实际上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运营差啊。那之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亚特兰蒂斯硅粉这块业务，但是也并不知道它到底现在是什么的一个状态啊。那它以前主要是做这个环氧塑封料的下游，最大的客户是这个日本的力森诺科。那实际上这个联瑞最大的这个客户是日本的住友电木啊。这两家公司是这个环氧塑封料全球去看第二大的这个供应商啊。所以实际上在塑封料这个大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地位，包括产品的这个品质这些，也不弱于这个联瑞啊。包括从这个收入体量去看，去年亚特的这个硅粉球形的这个硅粉也有大概接近3亿的收入，但联瑞这边今年大概10亿的收入， 去掉这个氧化铝粉啊，去掉这个普通的球灰啊，可能也就是在五个亿上下，实际上两者的剂量差距并没有特别大啊，尤其是这个雅克在这个成都那边的这个工厂去年还是在一个这个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在塑方料这个行业跟这个瑞士像处在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负铜板这一块呢，雅克过去不做啊，因为在这个超频高速这个负铜板出现之前，我们负铜板里面主要添加呢还是以这个角硅为主，相对这个价钱比较低。那这两年随着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啊，那雅克也是瞄准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做了这个相关产品的开发。那近期去看的话，最大的突破是突破到了这个韩国斗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啊，所以联瑞它可能和这个生意有这样的一个强绑定。那雅克呢，基于这个海外，尤其像韩国这边的这个过去其他业务的这个基础，也进入到这个斗山的这个核心的供应链啊。那我觉得对于雅克来说，可能除开前驱力以外，像这个硅粉这一块也是之前可能被大家这个低估的啊。那结合这个其他的一个产品平台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这个观点。这个我觉得雅克可能后面也是一家三千亿，就往三千亿去看。啊，这是这个硅粉这一块。然后最后的话，可能在这个 PCB 的这个化学药水这一块去看的话，啊，那目前国内我们之前这个持续推荐的这个天成科技啊，也是可以去关注。啊，尤其是公司在这个 M， 就刚才那个陈老师也提到了 MPlus 今年的这个应对一个元年啊，那公司在这块的卡位，包括还有像玻璃基板这块的这个全新的卡位啊，其实还是比较领先的，所以也有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带来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提升。那包括在传统的这些板这一块的PTB 板这一块的药水呢，这两年也是进入到一个加速放量的这个阶段。那去年公司在这一块大概是5.7亿左右的收入，利润可能8000万左右啊，但是今年去看的话，收入这一块可能超过80%的增速，利润这边的话可能有接近3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包括往这个中长期去看，可能现在它涉足到的这个普通的 PB 的这些药水可能大概在100亿左右的市场啊，那可能3-5年之后，整体市场随着这个需求的扩容也能到150亿左右。那按照可能20-30%的这个市占率去看的话啊，那公司未来的一个利润体量肯定也是超过10亿的啊，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些产品这一块的一个放量带来这个业绩的快速增长啊，以及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估值方面的催化和提振。那对于这个天成来讲，我觉得后续也是可以往这个400亿去看。那另外的话，可能还有一家公司，可能过去大家也比较容易忽略吧，或者说在 PCB 这一块，可能大家没怎么关注到，就是这个爱森股份啊，它原来的产品可能聚焦在这个半导体这一块。那实际上在 PCB 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到那个盆鼎是它的这个股东之一啊，而且就是公司原来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建筑，不仅仅是在分装，包括在前导晶圆制造这一块啊，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啊。那他去下指着做这个 IC 带板的，包括 PCB 板的这个电导药水啊，那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是逻辑上还是非常顺的，尤其是他有这个盆鼎这样的一家股东在啊，实际上也有天然的这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尤其是盆鼎在 MPlus 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啊，所以未来其实除开这个半导体领域这一块的成绩的突破，对于埃森股份来讲，在这个PCB 板 IC 蛋白这一块的这个进展，其实也是值得去期待的啊。那像它的这个分装的光刻胶，包括这个半导体领域的这个电镀，从去年3季度开始，也确确实实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吧啊，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大批量上量的一个阶段。那今年去看的话，收入角度去讲，也能实现大概7.5到8亿的这个营收啊，然后利润这一块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个这个可能至少是50亿以上的一个增速吧，可能要到这个7-8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再往这个中期去测算的话，那对于公司来讲，各个板块的这个业绩，按照我们之前的测算，可能也要到这个6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要给到30倍的这个估值，那至少也要往200亿以上去看啊。 啊，尤其是除这个刚才提到以外，公司在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光刻胶和尤其是在这个 TGV 的这个胶这一块，它目前在国内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批量的这个订单啊，所以有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可规范啊，所以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可以重点关注啊。这是这个 PGV 的这个药水这一块。那最后呢，可能还有像这个铜箔这一块，可能建议各位领导关注一下这个化验生物啊，集团里面可能也有相关铜箔资产，那后续可能也有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注入预期啊。那现在对标这个同行去看的话，这个市值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潜在的一个空间啊。以上是我这边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的这个补充的一些观点吧。那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汇报可能就到这边。那后续如果各位领导对这个各个板块各个细分材料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申万团队啊，那跟可以详细的这个再进行交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